Have another beer.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啤酒事务局，我是天。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春华，大家好久不见。
哎，欢迎郑老师啊，大家好久不见，我们节目也一个多月没有更新了。今天也是一期很临时的节目，是约了郑老师来二三三喝酒，来都来了，咱们顺便录一期节目。
因为前阵子正好上海这边也组织了一个全国佳酿大赛，今年的话是我来作为一个组织者还有裁判长来参加这个比赛的。
对，我作为组员第一桌也参加这个比赛的
啊。对，天成这次的裁判。
对，最终的大奖总冠军也是我们这一桌选出来的。
是全场总冠军，
是一个比利时单料
啊。对的，这个酒款非常少见。
是
啊，而且商业酒款其实也不多，就能够在国内买到的商业酒款也不多。
就这样说吧，我去年在比利时待了2周都没喝到过。除非你专门去找他肯定找得到
啊。对
对，
是。
但是如果咱们对修道院啤酒没有那么大的热情的话，真的是遇不到的
啊。是的，我在那儿其实也关注过，在生啤方面确实单料很少，但有一些瓶装的是有的。
对，单料不是说以前都是修士僧侣他们酿给自己喝的吗？
啊，对的，就是他们做完要售卖的酒之后，剩下的一些麦汁自己去发酵。
二道麦汁。
对对对，
这个就是修行人的这个品德啊。所以今天咱们这一期就聊聊这个啤酒比赛，然后正好我最近也是参加了一些比赛嘛，然后还有接下来其实我下周就开始出差新加坡，就是那个新加坡的亚洲啤酒挑战赛，还有北京国际啤酒挑战赛都是在下周，所以最近啤酒比赛也挺多的。前两天收到我特别喜欢那个厂牌花雅，之前也来过我们节目，当老师寄了几罐酒啊，让我喝一喝，然后顺便问问什么怎么选组啊、分组啊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所以咱们就在这节目一起聊一聊啊，关于啤酒比赛的组织、佳酿还有商酿有哪些技巧啊，常见的坑啊，相信郑老师经过这一次比赛的组织有非常深刻的理解。那我们就先介绍一下这个比赛啊，这个上海佳酿大赛也是很多年没有办过了啊，今年为什么又办起来了呢？
今年正好是一个契机，因为林老师就我们协会会长林林，他也经常会来二三三嘛。那有一次我们两个在喝酒的时候就聊到比赛好久没办了，然后培训也好久没办了，正好那段时间大家手头正好有一点空闲时间嘛，就想着要么就一起组织一下。那林老师因为还有一个精酿啤酒节在办，就希望我这边能够去参与一下，能不能帮他卸掉一点压力。那当时我就觉得诶，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契机，因为曾经我一直都是以裁判的身份去参加这个比赛嘛，也做过组长，也做过普通的裁判，但从来没有做过裁判长以及组织者。那对于比赛前期的一些准备，包括比赛现场的一些准备，都其实有一些好奇另外作为裁判长，他的一个责任和做裁判的责任是不一样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历练一下自己，所以就接下了这个活。
所以前前后后一共筹备了多久？
一开始有想法大概是在今年2月份，比赛我印象中是在6月份嘛，6月中下旬的样子。准备了哪些内容？一个是定一下组别，第二个是搭建报名系统，就从零开始弄。第三个是做了一些测试，接下去就联系仓库啊，收作品啊，然后去盘点这些作品。往后就直接把作品就全程冷链拿到了这个比赛场地，然后再安排，然后再贴一些标签。这标签就是为了防止就是信息泄露，保证就是裁判他不知道这个作品原始的编号是多少，然后能够对应到哪一个作品哪个人。然后这套规则只有我知道，还有会长知道，没有人知道。
所以他那个编号是加密的。
对，加密的，
就只有你们俩知道怎么解密
啊。对的，下一波知道的人就是现场做分数统计的人，是当场知道的，
所以非常公正
啊。那必须的，那必须的。
所以这个比赛结果出来之后好像大家反馈也挺好的，没有说 有什么内幕啊，然后有什么吐槽啊。
啊，是的，目前为止是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次组别我们一共是五个大组嘛，五个大组每个组别有一个冠亚军，啊，最后全场总冠军有一个。我们这次总共收了120款作品嘛，其实获奖率还不是很高感觉。
所以一共是多少个奖？
一共是五个组别15个奖。
15个奖
每个组别冠亚军。
120也就 7-8% 左右吧。
嗯，对。
对啊，这个获奖率含金量还是挺高的。
啊，是啊，而且我们不是说一个组别评完就结束了，我们像经典组它量比较大嘛。我们分了三个组去评，评完之后又并在一起评了个冠亚军、冠亚季军。
是、嗯，那个冠军刚才说了是一个单料，是咱们上海的选手吗？
北京的，
北京的哦，北京也来了，真的很小众。然后当时我喝到之后就很惊艳，就它味道不能说多么的浓郁，但是什么都有。
对，这次我们的比赛呢，因为想着也是很久没办了嘛，一个目的是为了让大家聚一聚。
还要刷刷积分也很重要。
刷刷积分。第二个就是想着能够促进一下大家的一个酿酒兴趣。所以这次我们也联合了金啤、英联还有艾尔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原材料和酿造的小工具。这样的话其实摆脱了很多朋友他不知道原料怎么买、配件怎么挑，用这些工具录了一个小视频，然后给大家做一个酿造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教学，就至少能保证你酿出来，但好不好喝就是看自己的一个技术和经验的。
是，嗯，其实佳酿真的很重要，佳酿啤酒是精酿啤酒的基石嘛。但是上海的这个佳酿文化感觉这两年很少有新的玩家，至少我们没有聚集在一起的机会，通过这次活动就聚在一起了。
对的，赛后其实我们还组织了一次活动，把获奖选手的作品留了一点，另外呢他们自己也带了一些佳酿作品过来，让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我们协会的朋友品鉴，然后现场跟他们去交流。
行，那整场比赛办下来最大的感受？
最大的感受就是至少我们收到这120个作品里面 99% 不是坑。
是，整体水平很高。
对，这是第一个感觉。
对，
第二个感觉就是大佬还是大佬，你能看到基本上每个组别的前两名，当然我也不认识啊，后面跟他们去聊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基本上都是酿了好多年佳酿的，也参加过别的比赛的、所以你一个萌新去打这种比赛的话，确实是能保证做出来，但是要做得好还是要经验。
是，讲到别的比赛，正好我们可以聊一聊，大家知道国内还有两大啤酒赛事，一个是CBC 中国国际啤酒挑战赛，是主要侧重商酿，但是也有佳酿现在。另外一个就大师杯，大师杯是前几年是只有佳酿，但现在也有商酿。所以一个比赛是侧重商酿，一个是侧重佳酿嘛。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咱们上海在搞佳酿大赛，有没有讨论过说咱们的定位是什么，然后怎么能做出区别来？
关于这方面其实我们没有考虑那么多。就是真的是一拍脑袋觉得可以干就干了，然后特点不是说为了区别于其他赛事，而是区别于我们以前办的比赛，所以这次加了原料包组。
可以，感觉正宫讲话一套一套的，是不是在公司里经常发言？
低调低调。
是是是，看来那个酒还喝的不够多。来来来，碰一个。我们现在在喝的是华雅的一个样品酒，酿的一个科隆啊，但我感觉好像和在德国喝的科隆还是有一点点区别
啊。对，就刚开的时候一股那种脂类的那种香气，就是那种水果那种香气非常明显，就喷涌而出，往杯子里一倒之后喝了第一口也是脂类香气比较充盈，但酒体又比较薄，那时候我其实有点犯迷糊，我不太知道这是什么酒。然后现在我喝了这一口之后，我觉得它现在的香气更加柔和了，它的这个酒体呢相对于普通的这种淡色拉格来说稍微厚一点点，其实是比较接近于科隆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但为什么跟德国喝起来不一样呢？因为我其实在那喝的科隆也不多，唯一喝到的两款都是带有一点那种硫化物的臭味的，然后这一款是比较干净的，所以 就我不知道你在德国当地科隆那有这种感受吗？
对，我觉得水质的原因，它这个水明显也偏软，
是
也是他们最近在做了一个新酒嘛，然后回头也给他们反馈一下。当然就其实咱们刚才说的水什么风格主要是比赛的目的，
嗯，
那我们平时喝的时候其实大家更多时候也不需要知道它是不是百分之百符合哪一个风格，但是咱们既然是一关于比赛的节目，咱们就探讨一下。
对，但确实也没发现什么异味，然后这款酒的风味的丰富程度啊，包括易饮性还是很 OK 的。
嗯，好，干了一个，然后我们再开一个，给郑老师再上个难度。我又喜欢难倒郑老师。好，再开一个也是花雅的啊，是不是很像？
嗯，
对吧？
嗯，
当时我喝到这个酒的时候我就惊了，因为在国内从来没有喝到过正宗的慕尼黑精酿啤酒，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酒。
对，这味道蛮正的。
对，就是
蛮正的，
很明显就是中等的这个面包的麦芽的这个香气，苦味是在背后隐隐约约，就是还没有到平衡，但是就差不多支撑的感觉，对吧？很优雅。
对，它这个
干净，
那种就是饼干那种甜香很明显，这个酒花带来的苦味其实是被麦芽的那种甜香味它那个压着的。
是它的清淡程度你觉得够吗？这算是 good clarity 对吧？不算是 brilliant， 但是 good。
嗯，这个清亮程度稍微差一点点，
对，
差一点点。
我之前给他建议，我说你要不要标成慕尼黑清亮，他说感觉需要再过滤，他好像这次没过滤。 但我觉得好像也勉强够，尤其是他这个味道这么香的情况之下。
对，我觉得过滤完之后就会更干净。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回头给他们提个建议。所以其实报啤酒比赛这个分组非常重要、
是
有很多风格真的很接近，就各种各样的德式的拉格啊，还有深色的各种世涛啊，有一些很微妙的区别。
对，我感觉比赛每年竞争最激烈的就是一个是 IPA 的大类，一个就是世涛的大类，近几年慢慢的酸的大类也慢慢的开始竞争激烈起来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投报比赛的一些心得体会和建议，加酿和商酿都可以聊。
那我就先说一下加酿的吧。加酿其实首先啊，第一步你要知道这个大类里面包含哪一些酒，比如说我们这次的经典组别，它就是 BJCP 的这些大类。
我觉得你这个分组有点太粗暴了。
太粗暴了，是。
对，就一大类是所有 BJCP 的92个风格。
给了前26个大类嘛，你说子类是有的。
对对对，就是子类。
对。
92三个吧。
对，是，所以分成三组裁判嘛。
对，然后你还非常照顾我，就把我分在这一组。我说怎么评呢，对吧？就赛前我还问你，你说就评他酒本身酿的好不好，但是我说还是要看风格，不然一个淡艾的香气它很够，但是双倍 IPA 它不够，那没办法打分，对吧？
对，因为这次一开始考虑的是经典组别直接打乱直接评，就只看它酿造的有没有异味，
是
风味是不是能够让裁判猜到是什么酒，但后来发现其实难度太高，而且会相互影响，所以在赛前我就让三个小组的，就是评经典组的三个小组的组长过来，我给他们说了一下他报的是什么子类，然后根据子类的标准去评这款酒。
知道分组很重要。
对的，然后回到刚刚说的，就是要知道组别里面有什么酒。我们还有一个是增味组别嘛，增味组别你自己要清楚就是什么样的增味是比较讨巧的，因为增味就顾名思义你加基酒上面加东西，那怎么样的增味是讨巧的，怎么样的基酒是很容易酿得好并且能承载这些风味的。
是的，但刚才你说的是必要条件啊，不是充分条件。咱们真正要得高分的增味酒，就除了要知道说什么基酒能够承载之外，在你看来你觉得什么才算是一款高分的增味酒呢？
如果是我作为裁判去评判一款增味酒的情况下，我一般会首先看它基酒做的是不是干净，是不是能够在增味的表现下能够有那个它自己本身那个味道能让我感受到。第二点是这个增味跟这款酒合不合适。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做了一款拉格，那可能加一些茶啊花啊或者淡淡的水果会比较合适，但你如果加了 爆炸的水果，比如说你加了个百香果进去，然后味道又特别冲，那这种就不太行。但帝国世涛你比如说加茶啊之类的，其实很难表现。
对，
你加一点酸樱桃，或者说加一点巧克力，然后香草豆荚，那是跟它的风味是比较搭的。
嗯，
我们所谓的这个就是和谐或者说平衡。
嗯，
啊，当然很多时候平衡是一个装逼词汇啊，但
对，
但平衡这个词其实是你正常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风味之间它相互会影响，一个强一个弱相互之间会有一个拉扯，应该说那怎么样去把这个拉扯放在中间点是比较重要的。
对，我觉得咱们其实有大众的日常的语境和专业语境，日常语境咱们平衡一定是好的嘛，但是在专业的语境里面它当然也是有点褒义，但是它其实是个技术描绘。就像 VJCP 诊断里面，我也是最近在深挖英文版，然后再写一些东西，然后我发现其实它用词还是比较精准的，当然也有一些小的瑕疵，但是基本上它会非常的微妙的告诉你说这个麦芽和酒花它是个平衡 balanced 还是不应该被 overpowered masked， 就是 overpowered 就是过重了掩盖掉了，然后 masked 其实 overpowered 是一样嘛，就是掩盖掉了，然后 support 是支撑。
对对
对，就比如说咱们喝淡塞尔，我们说麦芽支撑了酒花，而不能说麦芽平衡了酒花，那就说白了就是酒花感不够嘛。有一些啤酒它就是要突出某一个某两个风味，而不是说咱们四大原料三大原料要平衡在一起，其实不是的。但是在日常语境里面咱们就觉得平衡是好的嘛，因为咱们这个夸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咱们说的是和谐，和谐感、
啊、
对吧，就是他们这个互动感很强，比如说这三角形麦芽酒花酵母，它不一定是在正中间那个点，但是它往哪边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就很合适。这种其实是咱们想要夸的真正的意思，是和谐愉悦。
对，比如说我两个风味之间像一个跷跷板，两端纯的平衡是跷跷板是平的，但你刚刚说到 support 它就是弱的一端是往下的，强的一端在上面，但弱的一端没有靠地，
对，
它还有机会往上。
是，
这就是我如果评判一款酒的第二点，就刚刚说第一点是基酒，第二点是和谐感，第三点就是一个创新性了。因为现在我的感觉啊，因地制宜，用原来就是原本的本土的一些原料去做增味的厂家或者说佳酿选手越来越多了，那这个其实是个加分项。比如说前两个你完成的很好，那可能我50分里面给到你28-30，那这个是一个点缀，锦上添花，那可能会从30-35之间这样的一个感受。
对，
那天成你怎么样去理解一款增味它的这个好与坏？
我觉得应该是受到周老师的影响，我的理解其实是一致的，但是我的表达或者是叙述方式我可能不太一样。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好的水果酒吧，就水果增味是最多的嘛，那首先它是直观上愉悦的，这是最起码的啊，然后体现基酒的这个风味也是最起码的嘛，但是它不会得奖，是至少不会得比较高的这个奖，就是得高的奖的话一定有独特的巧思。比如说莓果的酸艾尔，它几乎会好喝，只要你不要染菌，对吧，加的这个果汁是真的，它很难做的难喝啊，酸酸甜甜，有的偏酸，有的偏甜，莓果谁不喜欢呢，对吧，但是它很无聊，它体现不出水平，所以它有没有独特的巧思在里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荔枝它不是很甜美的水果吗，那放到一款酸艾尔里面去，它一个是它容易自始至终的都很甜，还有就是它的风味比较的单一吧，就是一个酸加一个荔枝的香气，一点点甜味。但是呢如果你放一些绿茶在里面，它在收口的时候可以把甜度给拉回来，让你收的增强你干的这个收敛感，那我觉得是一个独特的巧思。
或者加点盐
哎，也行啊，是啊，所以最初有这样想法的这些酿酒师真的很有才华。当然现在如果你抄袭别人那就没有什么才华了嘛，所以要有新的这些巧思。
嗯，是，你说的是就是不同的增味的一个搭配。
对，
嗯，
就是他又要有一些让我 get 到他的这个眼前一亮那个点。
嗯，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就荔枝绿茶，其实有两款，一款是牛鼻糖，一款是纸飞机。我不太确定谁更早，但是我喝到的时候我就想，哦，我理解他是放这个茶是干嘛的。 它放的这个绿茶，而不是一个很发，就是氧化很严重的一个红茶或者是什么黑茶，它放绿茶就是保持清新，但是又有多酚来去收敛口腔。我觉得这个是有想法，而且我能理解的。
就我们刚刚说了，其实其实投报比赛嘛，第一点认清组别里面应该有什么酒，然后怎么样去做一款好酒。然后其实第二点也很重要，我认为的第二点啊，你做完酒你自己要尝一下，有可能你做出来的酒跟你要做的风格会不一样，但是它又很符合另外一个风格。
是啊，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讨论的花雅可能不小心酿造了一款国内我喝过的最标准的慕尼黑清酿啤酒，但是他可能没有这个想法，但是他不小心做到，那也挺好的。
对，或者说你做一款 IPA， 你酒花用的时候你不小心量没算好，没算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报个 IPA 就没有优势了，你报个淡色艾尔，对吧？或者考虑在干头再回到女篮那个作品的这个表现里面去。
对，所以这个也是要求酿酒师对风格要有理解。
对，是，
我觉得加酿好像还好一些，因为大家都是还是比较钻研所谓的 BJCP 或者国际通行的这些啤酒裁判的这些风格指南，但商酿的一些酿酒师他们对于一些原料的理解可能是有所偏差的，就比如说酒花皮尔森，他们觉得酒花多就是酒花皮尔森，但其实要加新世界酒花才算，你不能只加旧世界的那些，那其实就不算酒花皮尔森了嘛。举个例子，
那个加多了就感觉有点像德式皮尔森了。
或者意大利皮尔森现在也有这样一个风格，但是一般的酒花皮尔森它就是写的要新世界美式酒花柑橘味，你又没有，那肯定不会得奖嘛。
是的，总结来说呢，自己的一个酿造的技术要慢慢的进步啊，然后还有个就是对于酒它本身的认识要比较明确。
我觉得那加酿好像也就这些建议吧。
对，那你说一下你参加的国际比赛的商酿的一个情况啦。
商酿的话，它的参赛成本会比加酿贵一点，啤酒品牌精酿厂牌要根据自己的预算情况然后决定要优先报哪些。国内不是特别多啊，就 CBC 肯定是最权威的，大师杯当然也不错了，但是大师杯是侧重选团队选人而不是选酒款，那 CBC 是选酒款最权威的。国际上面的话也有几大赛事，然后他们的参赛成本还是挺不一样的。正好最近我整理了一下，然后最近其实我们也在帮啤酒比赛做一些宣传，然后所以就有些比赛然后发出来之后大家会说这么难喝的酒怎么会得奖啊，或者是这比赛特别特别水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也是做了一些调研然后统计了一下。就比如说现在目前全世界比较主流的商业的啤酒大赛，那最权威的肯定是啤酒世界杯嘛，是美国的，也是含金量绝对是最高的，就是它的整体的获奖率只有 4%， 比咱们上海健酿大赛的这个获奖率还要低
低一些。
对，然后它的参赛费用差不多是1300人民币，差不多200美元，不便宜。然后呢总体获奖率第二低的，也就是含金量，所谓含金量吧，可能就是第二高的就是欧洲之星，总体获奖率差不多是 10%，然后参赛费用是2100块钱，300美元，所以真的很贵。它是我统计过的职业比赛里面是最贵的一个。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布鲁塞尔挑战赛，是 16% 总体获奖率，参赛费用是1500块钱，就和美国的啤酒世界杯差不多。然后是咱们中国的 CBC 啊，总共获奖率是 16%， 参赛费用只要300块钱人民币，所以很有性价比。就中国厂牌咱们就不管是要给自己镀金还是要去验证一下自己酒款的酿造情况，推荐大家去报一报 CBC。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日本的 IBC 国际啤酒大赛，综合获奖率是 26%， 参赛费用是1000块钱。
哇，这个比例好高啊。
对，然后亚洲啤酒挑战赛是 28%， 参赛费用是720块钱，就差不多。再往下的话就是世界啤酒大奖赛，综合获奖率是 61%。 对，
那这直接说淘汰率好。
是这样子，它有各种各样的奖的类型，就咱不是说每一个奖都很水，它的综合获奖率有 61%， 但是它的大组的世界最佳的获奖率你猜是多少？
5%，0.3%。
我靠，甚至比 WBC 就是啤酒世界杯的金奖是 1.4%， 还有难好几倍。所以你不能说 WBA 他发的奖多，综合获奖率高，就说他水，因为要看他得的是什么奖。
对，是，
好吗？请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不能太简单粗暴的思考这些事情。如果 我不统计，我也不知道，但他真的是所有的啤酒比赛里面含金量最高的一个奖，是 WBA 的大组的世界最佳。
嗯，
然后最水的那个比赛呢，啊，加引号的水啊，就是澳洲的国际啤酒大奖赛，综合获奖率是 79%， 参赛费用是1000块钱。这是国际上面的几大啤酒赛事都统计了一下，作为经销厂牌而言，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预算的情况，看看最想去参加哪些比赛。当然不同比赛它是有侧重点的，就比如说美国的 WBC， 当然是个世界型的比赛，在我看来应该是全世界它的参赛的这个国家啊，这个地域的这个数量是最高的。然后但是呢它肯定是啊，不可避免的会比较侧重美国的酒厂，因为它在美国举办的，而且往美国去寄送酒特别麻烦，所以在一些偏啊美式的精酿风格，那肯定竞争力非常非常高。比如说你报一个美式 IPA 组，你去 WBC 和在中国的 CBC 吧，但这样说孟博可能不太开心啊，那肯定它的难度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去美国拿一个美式 IPA 的这个奖，或者是你去 WBA， 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至少有很多英国酒厂，然后以及欧洲酒厂，还有比如说欧洲的欧洲之星，肯定是更加偏重德国的嘛，因为德国酒厂去寄过去更简单。所以像优布劳他们在欧洲之星拿到德式小麦组的卫冕冠军，真的很厉害。
对，是
是啊。
对，我记得他们好像有一款这个头道麦汁做的一个
头道小麦，对的。
嗯，
当然就是就很多所谓的精酿爱好者，他们觉得说优布劳他可能某一次喝过，觉得他当时不好喝，他得奖就说明这个比赛也水，那真的不水啊！你看欧洲之星是起码是世界排名前三的最有含金量的一个比赛，然后据我所知，像这些权威的啤酒比赛也没有什么内幕。
嗯，
因为
这个就是喝的好不好其实影响因素很大，从出场那一刻开始到你手上任何的环节都是一个风险。
是的，大家喝到的这个感知差异的问题咱们可以待会儿再聊。
嗯，
我们可以先说商酿比赛的各种技巧吧。然后首先是选比赛，选完比赛之后还是正道正刚才说的第一点，就是要去理解它的风格指南，因为所有的啤酒比赛都会有自己的风格指南，有很多是直接 BJCP 照搬过来，但有一些是他们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分组。比如说这次在 WBA 英国的，他们有烈性波特，然后
这是个大组吗？
就是一个小组吧，但是可以直接投烈性波特呢、
啊、
你到底是投烈性波特
还是
投世涛，那你要好好看一看
了。是
因为它是英国的比赛，所以确实人家分的比较的细，那如果你作为一个中国厂牌在英国的比赛拿了一个波特组的一个很好的名次，那就说明你的实力还是不错的，但是需要点时间去看一看。包括咱们中国的 CBC 的比赛有一个大组，就是中式啤酒组，啊，里面有起码五六个六七个这个组的组别，不管是一些水果茶增味啊，还是像什么中式全麦拉格，还有今年咱们新出的中式酒花，中国酒花组、
嗯、啊，是，
对，所以其实都是需要好好看一看。
这个我好像听有一次你采访孟博的时候聊到过，是吧？
对，一个是要投对，我觉得还有第二个点就是要有技巧，就是很有可能一个酒它符合多个风格啊。当然大部分比赛不会公布啊，但有些比赛像 WBC 它会公布，啤酒世界杯是会公布每一个组别的参赛酒款的总数的，所以你拿到那张纸之后，你就对比一下，你说哪些组它的竞争力稍微小一点，然后你正好有一个酒它既可以归类成 IPA 也可以归类成一个特别小众的风格，那你不妨试试看去优先投这样一个小众风格，那至少先拿块奖牌嘛，这个是我的想法。
对，我觉得这个策略是挺好的。
是，但大部分商业的啤酒大赛好像都不公布。
嗯，
但是就是有一些是明显是多的，就是更大家都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抢的，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小麦组也特别多。
对，这有 common sense 的嘛，这个做酒的这么多年肯定有 common sense 的，这个
是的是的、嗯、所以还是要报队，然后首先是要自己喝嘛，然后其次要请一些老裁判愿意为大家服务的，只要能喝得过来，然后厂牌可以找我们，不管是线下约还是怎么约，就是咱们可以多试一试，然后也希望咱们的已经考过的裁判们然后 多去帮身边的酿酒师的朋友品一品，然后提点建议。就哪怕厂牌酿酒师可能刚开始听到说我他酿的酒不够标准，可能不太开心，但是咱们也不是说为了批评他，要有一些偏专业的这些反馈，帮他去定位他的酒款。
对，我认为啊，就是裁判说这个酒不标准，不代表这个酒不好喝。
是啊，
他只是跟这个八股文上的条条框框有一点差异，有一点出入而已。
是，但是如果真的都要参加比赛了，那就是要去，
对，要跟条条框框去对一下的。
是，但这个我觉得咱们中国人还是挺擅长的，
还是有经验的，
考试嘛，就是。对，只要愿意花时间，然后去沉下心来看一看，然后多找几个人帮忙一起校正一下，因为其实每个人的感官不一样。这个事情真的，参加的比赛，喝的酒越多，我越认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对某一些异味特别敏感，对某些异味就是喝不出来，那就算了。
对，硫醇味比较敏感嘛，啊，
硫醇还有氧化，然后对于乙醛完全不行。
哦，我对乙醛非常敏感。
对，但我认了，就是我接下来考试啊或者比赛，我就基本上不写乙醛味，因为我知道我的判断大概率是错的。
嗯，
那我就不写了嘛。所以这个还是投准组别。
对，是。
这是最大的一个建议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灌装还有运送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商业啤酒大赛都是要提前几个月开始开放报名，你可能也很早就报名了。那么尽量还是能够压着线给寄到。
嗯，对，是的。
不要太早寄到，因为灌装的水平再好，它多少还会有点影响。
对，因为就举个例子啊，我们这次上海这个佳酿比赛嘛，我们其实这个时间线是算好的，我们开始收作品的时间跟比赛的时间当中的间隔不是很长，而且我们收到作品之后直接进冷库的，然后在盘点的时候那冷库也真的很冷，然后运过去的时候也是直接进冷库，要保证全程我们作为主办方不会对酒有什么影响。
是，但是时间会对它有影响。
对，但是你自己运过来的时候这一个路程一定要控制好。
对，在国内好像还好吧，就有那种生鲜包裹。嗯，
对对，
包一包。
对，你如果是商业的海外的更要注意这个东西。
对，尤其是往海外来运酒的话也是个学问。
对，
如果是自己去联系一些快递公司，它可能很贵，大家可以去淘宝上面，好像是飞猪还是淘宝，你搜一下，比如说你要寄比利时，你要寄新加坡，空运物流，然后就问一问，会稍微便宜一点，所以都可以搞定的，就其实不是很难，就寄个快递嘛，只是说要填个单子，要报关而已，然后交点关税。除了像美国还有巴西这种需要他们类似于食药监然后批准的这种 FDI 批准的特别复杂之外，其他一般的国家都是可以直接寄，然后交点关税。
嗯，
好，我们来喝下一个。哎，这个应该是刚才聊水果酒的时候，
这个挺水果的嘛，
你看喝这个
有点桃子味嘛，
芒果啊，
我感觉像黄桃，
我可以理解，但其实我觉得芒果味肯定是更重的，有点那种青色的，就是像那个青
芒
芒
芒果
甜品，
是很明显。嗯，但我觉得它应该是有黄桃的味道，加了黄桃的。
被你说是有。
对，因为芒果它的味道其实是很单一的一个味道。
对对对。
然后它收尾的时候有那种淡淡的那种黄桃
皮的那种
味道。前调
中调。
对对对。
芒果是前调。中调这个质感有点点桃子的那种质感。它是个西打。
啊，有点那种奶油味。
对对对，这也是花雅今年的一个小爆款吧。
哦，这很好喝，这很好喝。嗯，
因为大家知道花雅来自烟台，烟台有最好的中国苹果。
嗯，
中国最好的苹果在烟台嘛，所以他们的西打果汁肯定是最好的。
而且它这个塞的，它发出来没什么流臭。
没有，完全没有。
对，
行，刚刚说那个寄送的这个问题啊，寄到好像也做不了啥了。
嗯，
就等结果。等完结果之后呢，如果获奖的话，就是好好用一下这个奖，比如说把这个 logo 啊放到那个屏标上面，我觉得就很好，海报啊这些拍一拍，宣传一下。
对，如果自己有什么酒吧的，也可以放在酒吧里面展示。
是是是，所以其实也就这些常见的坑嘛。其实说白了，最大的一个就是风格投不对。
对，
风格投不对有几个原因，一个是自己对风格的知识都认知有问题，
嗯，
第二是没有在感官的层面建立认识，第三是只自己喝了，没有让更多所谓 专业点的人，大家一起喝，让综合判别一下。
对，就第二、第三点，总结来说，就对于自己酒的认知不足。
第一点就是连花时间都不愿意花，那还想得什么奖呢？对吧？对，所以其实我真的想做这个事情，就是拉一个群，一些好朋友，起码考过证的，然后咱们帮一些厂牌，他们给我们寄酒喝，然后我们定期写一个表，给他们说一下咱们喝到的是接近什么风格，前提是好喝，如果不好喝，肯定那就直接说异味就算了。
嗯，这事情可以，
可以搞，可以。
嗯，
那刚刚郑老师重点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获奖的酒款，为什么你喝着就是不好喝呢？有哪几个原因？咱们好好盘一盘。
啊，因为就从我浅薄的了解来说，因为它当中会经过好几个仓库，然后有些仓库它不一定是冷藏的，
就是消费者买到的。
对，消费者买，包括你去了门店，有的时候可能它也会放在，它不会马上上架嘛，因为它的冷柜可能就这么点容量，那可能放在非冷藏的仓库里面，就会导致酒它有一点会慢慢的随着时间推移会氧化。除此之外呢，它的这个周转可能也是个问题，所以酒也会慢慢的老化，这样就会导致到你手上的酒是有问题的。
尤其是偏流通或者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酒款，就大厂咱就不说了，但也有一些规模已经有很大规模的一些精酿酒厂嘛，他们其实是要触达更大的市场啊，以及你可能买酒的时候也会在意价格，所以他们不太可能会选择冷链的这个运输，所以多少都会让酒的状态和它就在你喝的时候它的状态和在厂里完全是两回事儿。但是为了参加比赛，他们肯定是愿意花钱最好的状态给运到比赛去，所以比赛中裁判我们喝到的真的是好喝的才会给他一个高分。
嗯，是的是的。
对，但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个小小的，就还有一个现象啊，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些参赛的酒它确实是比赛特供，这个现象是存在的。其实我特别不同意这样的做法，尤其是用同样的名字然后去卖两种完全不同的酒业，这样其实是会有的，但是据我所知非常非常的少。对于这样的酒我觉得批评是应该的，但是据我所知还是非常非常少的。对，然后我也呼吁咱们啤酒企业精酿厂牌，获奖的酒和售卖的酒它起码在出厂的时候是要保持一致的状态，就是如果是给消费者另外的酒的话，你不要叫同样的名字，否则的话它就是误导，这个误导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品以及这个企业的一个道德问题了，对吧郑老？
嗯，那只能祝大家喝得开心。
郑老果然是谨小慎微，你还是没喝开心吧。那如果排除了刚才的两种情况，可以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了，对吧？或者自己的口味问题，因为如果是未经训练的话，有可能是喝不出来这个酒有多妙的。
对，还有就是你如果佐餐喝的话，它的一些风味，比如你吃辣的或者油的，它的风味你根本就感知不到，或者说你有一些
状态当时就是为了走量，或者是它温度不对，那这也是自己问题吗？
对，还有一种就是你本来对于啤酒有一些固有的思维，它应该是什么味道，而突然给你一个偏苦一点的或者偏香一点的，你就说它不好喝，那这个不是酒的问题，是这个酒表现出来的这个风味跟你脑子里希望它表现的一个样子不一样而已。
是，包括我们现在和郑老现在一起喝的芒果西打小甜水嘛，其实我平时也不太喝，但是它这个咱们俩喝这一罐喝完了，是喝得下去的，因为我们能感受到首先水果的品质，果汁品质是好的，其次刚才郑老还喝出来一些桃子的味道，它有一些巧思在里边。
嗯，
对，所以是有水平的，那咱们是愿意喝的。
对，点一下题，这很平衡。
很平衡，很平衡。酸甜可口，酸甜平衡。
是。
比赛公平性，我觉得这个是最不应该被质疑的。
嗯，
不管是咱们中国是酒协在办的嘛，然后国外那几个比赛都是一些商业组织，他们为了赚钱也好，他们一定是要确保比赛的公平性，就是否则大家都不认可他的比赛，他怎么赚钱呢？对吧？那中国酒协肯定也没有任何的商业的考虑，肯定是公平的一个状态，然后评出来一些好酒，那没喝到就真的是有可能是刚才说的咱们三个原因。
嗯，
这个比赛本身至少咱们愿意去的自费去的都是觉得还不错的比赛。
对，是的。
今年大师杯马上十月份开始了啊，这么多年没有在上海主场过。
对，我上一次在上海主场大师杯那边应该是23年吧，23年5月份吧。
喝了个真男人。
哎呀，浙南人，他是我是浙南人的第一个受害者。
不是，你现在喝正宗浙南人都没有了，他之前用了42味中药，现在已经减到了十几味中药
啊。但他每年还会投是吧？
他投啊，他不断的在去检验他这个配方
啊。
对，龙哥说接下来需要去进军女性市场了
啊，阿胶啊，
我不知道。
加阿胶，现在阿胶不是进口量变少了吗？
啊，可能都被他拿去了，
成本要高了。
是，行，我们今天也是水了一些节目啊，也不水吧，有很多干货。
还行吧，还行吧。
对对对，然后关于啤酒比赛，我和郑老师我们也会继续多参加，有更多的新的体会，也会在未来的节目中分享给大家。希望家酿和商酿的酿酒师们可以在更多比赛中取得好成绩，然后咱们酒友们、消费者们。可以更加理性的看待榜单，选到自己好喝的酒
啊。那最后祝大家喝得开心，喝得健康。
好，行，干杯，我们
干杯。
那我们去点酒了。
哎，拜拜，
拜拜。6 miles just to read a sign, no help wanted, man, what a line. Pockets full of nothing, hands full of pain, ain't swung a hammer since the last cold rain. Ain't no work but the rent come due. Ain't no work what a man gonna do. Slide some more. My baby left, said you need to eat. Tired of being, tired of cold bare feet. But I keep that slide ring on my hand, playing for nickels with the broke down band. Ain't no work but the rent come due. Ain't no work what a man gonna do. Slide that bottle, stomp that floor, can't get paid, hell boogie some more. Man's gone, so I play this groove till the break of dawn. You can take my job, take my land, but I still got this slide in my